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7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第一，北京新增3万亿的国债能否振兴经济，遏制通缩。另外一个话题是，中国开始管控经济舆论，那么管控经济舆论能否振兴经济，提升信心。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12月23号至24号，中国财政部牵头召开了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会议通稿说，会议总结了2024年的财政工作，并且研究布置2025年的重点任务。路透社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已经同意明年发行价值3万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国债，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额度，比2024年的1万亿元的水平大幅度的增加。路透社说，北京此举凸显了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超过了预期，迫使其不得已大幅度的增加债务，全力的遏制通缩的涨势。因为中国通常呢不会将发行超长期的专项债券纳入年度的预算计划，因为这些工具是非常的措施，可以根据需要为特定的项目或者是政策目标来筹集资金。为重振经济和应对特朗普上任后预期增加关税的打击，北京近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包括推出了一项10万亿元的刺激计划，为基层政府纾困。那么现在呢，又计划发行超常规的巨额国债。新增3万亿国债能否重振经济，遏制通货紧缩，完成财政会议所说的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任务呢？有关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明先生。李教授你好。
主持人林森好。恒星星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星先生。恒星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少明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李先生啊。第一个问题请少明教授先说说啊。刚才说了发行价值3万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专项国债，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的额度了，去年才是1万亿嘛。那么除了这个额度高之外，那么许多报道都提到了叫做什么超长期国债的这个说法，这有什么不同，和去年的1万亿有什么不同？上明
啊，这个说起来也有意思，这两天就炒这个3万亿还是比较热闹的啊。我开始猛一听我还以为30万亿，我说这么多啊，后来一看才3万亿啊。那当然这有点玩笑的意思，但是确实大家说的大其实也不大。你想当年2008年4万亿，现在3万亿，那么你算算这个16年了，16年通货膨胀率2.5%的话，那现在的1块钱只值当时的7毛多，所以你3万亿3721，那就是也就值当年2万亿。好了，这不说了。你说它这个是这个超长期国债，超长期，那它现在有20年、30年、50年，50年确实是非常长的了啊。这个，这其实也很简单，你借钱还不起怎么办？拖呀。所以你这个这个还的债还债期越长，你每年的这个还的就少嘛，就是它负担低一点。当然了，那你就其实每年就这么多50年，你就得多花很多利息。说白了，确实他这个中共底气不够了，因为他觉得短期他怕还不上嘛，他怕这个债务负担太重。简单说就这么一个，我就这么一个理解啊。
嗯， 恒基先生，我想请你来谈一谈，就是说发行这个巨额国债啊，现在显然就是说大家认为这是为了提升经济，要来这个遏制这个通货紧缩了。它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念？这和我们早年啊，什么在中国生活过的，好像都买过早年这个国库券，这和早年的国库券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蛮大的。国库券呢，从理论上来说啊，国库券和这回政府发行的这个超长期的高额的国债呢，理念上呢是没有区别，都是呢政府以自己的信用，然后做担保，然后呢这个向国民举债，但是呢实际操作呢又有很多的区别，因为呢在当年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开始大量的呢开始发行国债。那时候那个国库券，那个时候啊，国家政府呢实际上是很有钱的，非常强的，就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啊，他那个时候相对很强的，所以呢他可以呢调动很多的资源。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改革开放，然后这个国家呢做了一些结构性调整以后，现在呢政府呢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逐渐的开始呢往市场化转变了以后，现在呢对经济的控制，现在呢这个相对来说呢越来越低，对，相对于在改革开放之初啊。但是呢同时这个时候呢他呢在过去的12年当中，习近平执政的时候呢，经济发生了这种严重的这种退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呢实际上是捉襟见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说政府呢对这个中国经济的这种干预，除了强制干预，用市场的手段，用货币的这种办法呢，这个应该说呢有了很大的这种弱化，所以呢才会出现呢现在这个要不断的发这个债务。像现在刚刚您提到3万亿，实际上相对前一段时间已经提出来了10万亿的国债的这个发行，当然有一部分呢直接就化债了，就直接把地方政府债化了。但是呢你就可以想象啊，现在呢实际上呢发行多少钱对于中央政府已经是进入到无感，没有感觉了，现在呢只要需要我就敢上。所以刚才邵民就说嘛，说听到以为是30万亿，我当时就笑了，是吧？我说这个确实是啊，大家都说这个3万亿就像一个下毛毛雨一样。所以呢应该说是这样，但是呢政府应该说是现在治理经济的能力现在是乏善可陈，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跟当年啊。
刚才提到就是路透社的报道说啊，说这个发行3万亿的专项的国债啊，是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通货紧缩的压力是超过了预期。那么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美国和中国这两边都在谈论这个要遏制这个通货膨胀。那么现在中国又面临这个叫通货紧缩的压力，邵民教授，通俗的讲一讲这个通膨啊，也叫通胀，和这个通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区别在哪里？
通货膨胀就是钱太多东西少，这个东西都是供给需求决定的嘛，如果你东西相对于钱比较少，大家手里钱多，那怎么办？他肯定这个卖家就涨价，这就是通货膨胀最简单的解释啊。这时候通常都是经济过热，一说起通胀就是经济过热啊，这个大家信心满满猛发，这个不在乎借钱。通缩是相反嘛，通缩就是说东西多钱少，市面上钱少啊，就是人不敢，或者是人们手里没钱，或者不敢花钱，那就是经济过冷。这就是如果这么简单解释，就这两个解释。那么为什么这个通缩很多人不是太理解啊？这个你比如说前两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中国经济问题，他说那个内部决策圈人有人说跟习近平讲通缩，就是解释这个是这个东西便宜了。习近平说按照报道说，习近平说那好啊，通缩好啊，说得东西便宜多好。所以他这个也是一种直觉，他就根本没有，就是不是从经济学角度讲为什么这通缩更可怕呢？你想这个过热啊，这再打个比方哈，过热就好比说大家都想生很多孩子，你想管啊，我不让你生，这你可以做到。 这个过冷呢就不生了，不生了你怎么办呀、啊、你现在人不花钱了，不花钱你怎么办？这还真是比起治这个通胀来讲它真是麻烦，而且它这个更麻烦的什么，它就经济越来越萎缩，这个是确实很这个对一个国家是可以说是经济就是致命性的哈。
嗯，
你刚才说到30万亿这数额哈、啊，我们也得看这么一个数字，就是说中国的那通货膨胀，我们都是美国，比如说哎，通货膨胀6%，通货膨胀7%，大家都讨论这，你得给个数啊，中国通缩是多少？大家讲来讲去，当然了，其实去年有一。中国最厉害的通缩，这一两年是0.3%到0.5%，最近还稍微有一点，大概是还有点通胀了，嗯，已经持平。所以它通缩的这个规模不是说像想象那么大，那么大也不得了了哈，它不到1%。那么中国的经济的总盘子是100万吧，130万亿，120-130万亿，那发3万亿，那就是2%几。你要按说。用这2%几多割了2%几的钱，你像治这个不到1%的通缩，它应该够了。但是它中国老百姓、中国厂商和整个中国现在是没有信心，这问题它没有解决的办法。我先说到这儿。
嗯，那个接下来请这个恒敬先生来谈一谈啊，一个是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这个通膨或者叫通胀和这个通缩之间，刚才这个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前段时间我们一直说啊通胀，现在又一下子又说通缩了。还有就是刚才啊，就是邵明也提到，就是说，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是说一般的认为啊，就是这个通货紧缩，对通货紧缩一般的理解，就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少了，啊，那么这个。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的这个总体水平呢，就是在不断的在这个下跌了啊，各个方面的这些价格在下跌，那听上去呢，就对消费者来说好像是一个好消息。那为什么政府对这个通缩应该是非常的担心和非常的警惕呢？
嗯，好，这是一个确实是个好问题啊，因为现在啊，这个中国呢是不是？出现了通缩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很多人呢在讨论，然后中国的政府呢似乎呢就是不太接受这个概念。但是通缩啊，刚才邵明已经讲了，它通缩呢是个从定义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啊是这么去理解。那我们现在举个具体化的例子，通缩呢实际上呢就是在表现上，市场的表现呢它就是这个价格呢下降，整体价格下降。这个价格下降有很多的因素，一方面呢是供给太多了，这个生产能力太大，然后大家呢都开始呢这个在不断的开足马力，在不断的生产，那生产出了很多的产品，那这时候卖不出去怎么办？降价，就像现在我们国内呢这个大量的这个电动车呀，这个光伏产品啊，现在呢开始在降价，房子啊在不断的降价，哎，这个呢。就叫我们大家表面上说的叫卷，自己卷自己，但实际上更多它表现的是通缩，需求不足。另外一个就是彻底的消费者的需求不足，哎，大家呢不愿意花钱，实际上是什么？兜里头没钱，或者是对未来不具信心。他觉得呢，明年啊，我要花更多的钱，哎，那我现在呢，明年我还挣不到那些钱，那我怎么办？我把钱存起来，我不能花。哎，在市场整体的表象最后就变成了降价，所以呢习近平呢会以为呢说降价呢是不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啊，哎，大家生活成本就降低了，社会就更加的繁荣了，老百姓该说哎，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又怎么怎么样了，取得伟大成就了，其实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降价了以后啊，对生产者啊是个灭顶之灾。你比如我呢，我是一个做这个服装的这个企业，啊，我原来呢买这个面料花100块钱，买了面料花100块钱了以后呢，我加工了以后，我呢变成了200块钱，但是我成本啊应该是180块钱左右，我呢变成200块钱，应该市场的价格，如果在当时，哎，可是呢我生产的周期是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了以后，等我生产出来的时候，这同样的面料。已经降到了80块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做成的商品啊，在市场上同类的相类似的这种服装哈，最后卖到多少钱啊？卖到150块了，可是我的成本还是180块，我怎么办呢？所以这时候呢，很多的商家呢，就是割肉型的那种销售，对吧？回笼资产，但是这一次割完了以后，下一次不生产，我没有办法生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通货紧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整个整体国民经济这整体产业的一个重大的冲击。所以这一点啊非常典型，在1990年9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的日本的这个经济这个泡沫垮台了以后啊，就开始进入一个长期的这种通缩的一种状态。所以你经常会听到啊，日本的这个名义 GDP 啊，跟这个实际 GDP 啊有一个差，对吧？它总是什么造成呢？就是货币在贬值，通货在紧缩，所以呢，什么东西都在降价，所以整个社会呢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甚至不增长的状态，所以呢，后来就我们大家就称呢是失去的30年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中国政府目前的高层所最担心的，未来的中国是不是也要步日本的那个后尘？可是我们跟日本又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整体经济没有发展到那个层次上，所以这个就是给中国的未来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
嗯，我看到一种说法啊，这个问题让邵明教授先说一说。说这个通缩啊比这个通胀更可怕，是因为这个通缩啊对这个经济的这个杀伤力更大，像刚才你们两位也都谈到了啊，对经济造成的这个影响。那么通货紧缩的实质啊，就是我看到这一种观点，说这是经济萧条的前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经济正在朝着这个经济萧条这个方向在走吗？邵明，
经济萧条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周期嘛，对吧？经济过热，然后就开始冷下来，冷下来以后它又开始过热，这是冷下来，就是那我们在这市场经济说萧条。中国它不是这个周期，因为中国你想它的那个跟世界贸易的这个联系非常紧密，它基本是靠外贸。那么全世界都在通胀，都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它通缩，就明显它跟它不是一个这个周期的哈。实际上我们反复讲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通缩是人们不敢花钱。刚才讲是除了老百姓现在很多失业，因为它这个房地产占中国的总产值25%左右，再加上它的周边行业大概都30%也不夸张了。所以这多少人都失业是吧？这个对，可是你要看这个中国的银行存款，银行的老百姓储蓄率空前高，银行存款空前，那就说明老百姓确实也不敢花钱。还一个数字啊，就是中国居民消费占中国的总产值是多少呢？39%，不到40%的。美国呢，将近70%，美国是居民消费占美国的总产值的68%。你想这几乎差了一倍了哈。如果老百姓，中国老百姓真的有信心，你把现在的消费水平从39%提到49%、50%、60%，那政府不用拿任何钱，这经济不就活起来了吗？它究竟这个中国模式实际上出了问题，这个才是现在的真的本质。当这个本质是这个中国经济学家正不敢说的事情哈。那么其实大家还是得想这个事情，他这个危机我刚才讲了，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想把信心弄起来，就跟让非让强迫人生孩子一样，他就不生你也没办法，所以我就是不买，你再便宜我也不敢买。那所以什么是中国模式？它就是哪一个环节出毛病？那中国模式这个很多说法，我把它总结为以下几点是吧。第一个呢，它就是说80-90年代开始逐渐有点私有化，承包开始就慢慢私有就出现了，私有化人们有动力了。第二是国际化，从这个2000年进入了世贸，开始搞国际贸易。私有化、国际化，它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都有要法律来保证。所以这是中国，其实几十年中国还是在一直在建立一些这个市场经济的法律的哈。然后呢，这个老百姓 在毛时代穷怕了，所以那勤劳苦干的这种穷怕的文化使人们工作非常的勤奋。当然最重要的中国模式就是举国模式，你比如他政府看的什么行业觉得要发展，就是这个让全国的动员全国的财力物力去发展电动车、汽车、这个汽车电池、新能源、这个高铁什么，他都可以做到，是吧？那么好了，你看现在他这些呢，他这几条还哪些还有？第一，改进法律，他现在不仅不改进法律，他是走回头路了，因为这个共产党说的非常明白，现在是党比法大，他以前不说，现在说的就明明白白的。那么在这个条件下，人权产权都没有保证，这个私企老板不干了，外国的企业不敢来了，那么这个勤劳文化的勤劳这个苦干的文化，现在一代一代它是会减弱的，因为日子好了，下一代就没那么努力了，是吧？这个举国模式还在，举国模式现在这个是很有意思，就习近平的脑子里哈，这也是华尔街日报他也反复讲这个事情，在习近平脑子里，东升西降没有变，中国迟早要把美国压下去，他现在就是说好，你不是不跟我玩了吗？这个国际化现在已经完蛋了，你差不多完了，说那好了，我就自己来，他自己来实际上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就举个芯片，没有这个国际这个合作，哪有芯片这行业，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中国模式，你看上去差不除了举国模式以外，剩下那几条私有化、国际化、改进法律，这个苦干的文化基本上都不太行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拿出3万亿来有什么用啊？
我来听听这个恒清先生的说法，就是关于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个通货紧缩的实质是经济萧条的前兆。那么能不能说现在中国经济在走向萧条？
这一点呢，实际上呢，这个不是说中国的这个学者啊，现在这个一家的看法。这实际上呢，现在西方的观察者呢，多数呢都是认为呢，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萧条，而且呢，这个萧条的速度呢在不断的在加速。中国政府呢却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来治理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乱象，这个呢是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普遍的看法，但是呢，中国呢不这么看，中国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说，这个从中央政府到这个财政部啊，到这个银行啊，他们呢基本上的一个看法呢，就认为呢这个是一个短期的，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困境。所以呢，只要咬紧牙关啊，这个撸起袖子使劲干，那后续呢就有可能通过，就能够堵过现在难关。所以像刚才这个邵明就在讲嘛，你做了很多的这个措施举措，现在说应该他们累计了一下，应该几百上千条这个具体的措施。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呢没有见火链，哎，还在继续的下滑呢？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根子的东西呢，中国的学者们不敢碰，哎，中国的官员们更不敢碰，那就是什么呀？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事情最后的解决问题呢，在哪儿呢？根子在政治。所以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类似的这种这个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出来在讲这些问题，结果呢，这个就被封杀了。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应该说哈，通缩现在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经济现象，在中国，如果不抓住时机呢，认认真真的把这个问题呢得以解决，从政治上啊要做一些大的这种动作，要做一些大的这种调整，取信于老百姓，才有可能使得老百姓呢开始相信政府，才相信这个市场能够发挥作用。那这个时候呢，才有可能通过一段时间，还不是马上，不是立竿见影，哎，慢慢的呢，能够使得经济呢恢复起来。刚才我提到了日本的失去的30年，可不是说是失去的3年，那是失去的30年。所以呢，我想啊，中国老百姓能不能说最后去面对这个失去的30年的压力，这个是我们现在所担心或者所在仔细的在观察的事。
好，那个刚才你们两位实际上也都提到，就是从政治层面来 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才是一个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是回到这个三万亿，刚才你们两位都讲了，三万亿好像太少了，三十万亿似乎也不是很多。那么无论如何，现在就是三万亿了。邵明教授先说一说，他到底能够对于遏制目前的这个通货紧缩，来提振这个经济，或者提振这个民众对经济的信心，到底能不能发挥一点点作用？邵明，
这个问题也很好啊。三十万亿，我们这个光看的数字也不行，它叫做什么这个专项，什么专项？
嗯，
反正专项列了很多了，基本上，都是基建呀，什么这些高科技啊，什么这个人质量，就说有些是比较空的啊。那么它没有消费，现在呢，人们最没有信心的、最缺乏的就是老百姓的信心和消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好像有点儿，因为前些年大撒币、基建就过度建设，包括房子，那不就是现在这个造成这个烂摊子的一些原因吗？你还去搞基建，怎么会有效果？而且老百姓也不那么傻嘛，很多人说你看你就是不关心老百姓。这个里边当然了，还是刚才恒星讲的，你离不开政治啊。因为你比如我现在也是经常问一些跑出来的企业家和一些失去信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很多有一个说法说，哎呀，这就是习近平啊，这个不懂经济。一个说习近平不懂经济，一个说习近平权力太大。那这两条好像解决了就行了。第一条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哈，你怎么能指望一个第一把手什么都懂？那全这个社会上360行他能全懂吗？他关键他得会用人呢。第二条也是有问题的，那好像习近平换掉了，共产党就会上来一个更民主的吗？因为现在新上来的人，你可以假定他看了习近平这个过程，他很有可能的是比习近平更凶残才能够待得住，是吧？这个取代一个暴君可能是一个更厉害的暴君，所以这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呢，他不可能是，就是前些时，你看像胡锦涛时代也好，特别是胡锦涛时代，试试这个九龙治水，他觉得好像集体领导能走出来，后来发现集体领导各管一摊，这贪污就非常的严重，那就所以事情也干不了。所以说这个，因为你的模式是一个独裁的模式的最顶层，他必须是独裁的才好运作。他如果最顶层天天吵架，那就流血了，是吧？所以呢，习近平的时代大家看得很明白了，中国模式就必须是，本身就必须给这个最高领导无限大。但在这个时候呢，他领导权力无限大的时候，谁给他出主意，怎么出主意？这个中国体制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比如就是《华尔街日报》那边报道说，习近平说：“哎，通缩好啊。”他这话一说，那些这个经济谋士们和这搞经济一听，他那就谁敢跟他说这个东西有问题啊？所以这就得很有，这不会马上就可以给他纠正过来，甚至可能就不太可能纠正了。所以这个是中国模式出现最大问题，不是说换了习近平就可以的了。对他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集权，能够权力非常的高度集中、行之有效，同时呢，他能不能他怎么纠错？他怎么听意见，政策怎么形成？我觉得共产党现在没有解决这个办法，没有解决这个办法，实际上造成了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清零以后呢，所有人都说，哎，这回该这个报复性消费，中国经济要反弹了，结果没有出现，习近平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底下也不敢给他出主意，你出错了，你什么国籍部籍这个官就没了，身家都性命都保不了，所以这个制度下他没办法解决怎么样应付危机。
下面一个问题请恒星先生谈一谈啊，就这次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就是又重提了2008年的一个说法，叫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这个说法。那么2025年和2028年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货币政策会怎么样的宽松？恒星
，OK， 这个2025和2028啊，那个区别是非常大的，因为呢，这个时代变了，真的是时代变了。在2028年的时候哈、啊，国际上呢，那个时候呢是由美国的这个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2008年，
在国际，是2008年底，2009年初那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是整个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经济啊，都出现了巨大的滑坡。哎，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人心惶惶。而这个时候呢，中国啊，放眼中国，中国也同样面临这个压力。所以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啊，那时候就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啊，说中国的经济呢，这个压力呢会这非常的大。那时候从2001年进入 WTO 以后来的最大的一次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呢，说我现在要干嘛？要4万亿投入。而且4万亿，我现在还记得啊，他要求在2008年底的那个四季度，要求要把这4万亿当中的1万亿必须要用下去，要开始花。为什么呢？保住工作，保住工作，保住老百姓的饭碗，然后呢，让经济继续运行下去。而且呢，那个时候呢，国际形势啊，中国呢开了2008年开了奥运会，那个时候啊，国际举国啊，现在都是非常亢奋的这种状态。
嗯。
哎，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状态、精神状态、老百姓的精气神啊，非常的高。而且当时下定决心，那时候就是什么呀？按照这个江泽民这个思路，就是什么闷声发大财，政治上也不管了，我就使劲的赚钱。所以呢，那个时候的4万亿下去了以后啊，就带来了中国从基础建设到高速铁路各方面的这个发展。哎，当然这个潜在的问题很多啊，我们在这里不说问题。在当时就是带动的整个的经济的发展，然后呢，连带的几十个产业都跟着高歌猛进起来了，所以那个4万亿哈、啊、是起到了当时的一个，就是你说强心针也好，是一个什么刺激因素也好，而且呢，那时候国际上哈、啊、对中国呀，那个时候2008年的时候，正是中国模式、北京模式被国际接受的时候，哎，大家看到中国的发展一枝独秀啊。而且中国的 GDP 那个时候是在两位数的这个状态下的增长啊，我们这边呢全都不行了，熄火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啊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是刚才上面已经讲了，国际上现在都是在这个治理通货膨胀，哎，经济过热的这种情况，哎，中国呢现在要治理经济紧缩，这个通货紧缩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经济滑坡太严重了。所以呢，现在状态不一样。另外，老百姓现在对于消费没信心啊，对于未来的生存没有信心啊，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是相互叠加、相互促进。这个呢，就是中国目前来说哈、啊，在2025和2028年的这个区别。那这时候的货币政策哈、啊，货币政策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以后呢，那就意味着是什么呢？大家认为。说现在呢，中央一直认为呢，说这个通过这个货币政策，通过这个适当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和这个叫做更灵活的这个财政政策，然后呢就能够调整中国的经济。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哈，在李克强的后半期就已经做到了，对吧？李克强那时候就一直在讲这些问题嘛，但是呢没有做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两位都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实际上什么呀？实际上是在政治上，
嗯，
光靠经济上的这种修修补补哈、啊，不解决问题的。所以你这两个年代这个比啊，这中间差了17年，这17年啊，真的是已经日新月异，社会已经要变了。所以在这种面对这种大的变革，应该拿出勇气，要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政治改革或者政治变革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真的是没看到这个可能。
好，最后一个问题让邵明教授说一说啊。前阵子说北京要采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个做法呢，来应对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另外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央行呢也是说过啊，2025年已经说了要在适时的时候呢要降准降息。那么这两样这个工具啊，明年真的能用吗？还好用吗？
货币贬值。来对应 比如说川普上台以后要对中国产品加税来讲呢是有用的啊，他就那就这个道理也比较简单嘛，对吧？你一人民币生产出来的产品在美国比如说值这个2.5毛，那么你现在呢这个美国要加税，你把它加到这美国说你这东西3毛了，那么他这个他这样他卖不出去了是吧，他不好卖了怎么办，他就说那我就贬值嘛，对吧？贬值了以后他那个从生产商的角度讲他看的人民币他的收入没有贬低，是吧？那么但是呢是货币贬值第一是有限度的啊，你肯定不能无限制贬值，第二你贬值你本国的货币对本国老百姓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嘛，那你出国旅游啊或者你买外国的产品你的购买力都下降，同时呢这个也对中国所谓雄心勃勃想这个取代美元的这种用人民币在世界上结算，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因为人家一看你这个货币根本就不是市场决定的，政府想贬值就贬值，而且他一个人控制，所以这个是他的损失。降准降息呢还属于货币政策，对吧？货币政策的话它无非就是让钱便宜，说白了就是让钱便宜，银行的准备金降低，所以银行可以多贷出些钱去，这个利息率降低，老百姓借钱还利息的这个压力小一点。那这但是如果人们没有信心的话呢，你靠这个货币政策那作用现在就是第二条，我觉得作用非常有限。前几天已经看到了，前几天他一直在不愿意出台这个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是真金白银的嘛，所以这个降准降息意义不大，稍微贬点值有意义。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第一个话题咱们就谈论到这儿啊，在这个结束这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念几则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叫飞行砖块，他说可以想象未来人民币，未来是1块钱人民币就换1块钱的日币了啊，就是日元。好，第二位叫 Medvedev Dmitry，他说新增国债的具体的效果需是以下几点而定，资金流向与投资的效率，这些资金是否能够投入内需的提振，是否外部环境与国际贸易，在中美关系啊，中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根据文件内容显示的方针政策和会议的结果，当前中国政府更加重视高品质发展和结构性的改革，并强调加快培育新动能，指的是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目标良好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并为2025年提供良好的开局。好，最后一位是叫华花兰啊，中国的经济已经是得了一场重病了，不是依靠发行一点国债就能解决问题的了。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儿，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评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啊，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12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美国《华尔街日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媒体啊，日前都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就说中国政府部门再次加强对经济舆论的管控，对顶级经济学家的演讲进行监控，必要的时候可以解雇他们。那么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和一些行业协会已经发出了指令，要求首席经济学家等业内的人士不得发布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言论，其中特别是首席经济学家们若多次个人不当的言行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将被从重处理直至解聘。报道还提到，中国证券协会的明确地告诉其会员说，中国券商经纪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必须在解读政府的政策方面呢，发挥积极的作用，要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要确保首席经济学家在分析官方政策和提振投资者信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目的呢是在于改变人们对经济萎靡不振的看法。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了，依靠管控经济学家的言论和分析，让他们唱响经济颂歌，就能振兴经济，提升信心吗？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明，另外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第一个问题，请恒清先生先说一说。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真的是有点让人这个有点匪夷所思。那中国呢，限制政治意义、新闻自由啊，这似乎比较好理解。他几十年来一直也这样做的，只不过是有时候时松时紧吧。过去呢，还曾经有过叫“妄议中央”的这说法。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政治层面上的。怎么就现在就会想到了要管控经济舆论了？那这种做法它管用吗？
应该说呢，还是在一定时期内管用。为什么说呢？现在呢，把这个控制言论呢，已经从政治话题现在延伸到经济话题呢，就是现在你看习近平啊，在多次的讲话当中都在讲一个，就是要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要建立一个这个底线。这底线是什么？就是政治安全，就是政权的安全，就是共产党在中国的长期执政、永远执政的安全，包括他本人长期执政、永远执政的安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现在中国的最大的一个政治是什么？就是民生啊。现在经济不好了，现在民生现在这个越来越差了。所以在现在呢，这个不是一个两个经济学家能够感受、能够讲出来的，而是老百姓切实感受到的，经济越来越差，哎，生活越来越紧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呢意识非常强烈，那就是是不是还能够延续他的所谓的政治安全和底线。所以呢，他现在提出来，现在呢我必须要进行管控，而且呢这个有一些做法让我们觉着呢好像有一些过分或者可笑，哎，但是呢从一个独裁的这种政权来这个角度来讲哈，应该说呢是在一定范围内是有用的。因为什么？原来老说啊，叫做谎话说了1000遍就变成事实了。这个呢，在过去的很多地方都行之有效，在经济上哈也是行之有效。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失业，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就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了，长期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呢？他现在最后制造的舆论呢，就让他感觉到，让这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感觉到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不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进入到了一个衰退的状态，是因为你个人没有努力，哎，那这个时候就不会产生政治安全了。所以呢，这个舆论控制哈，实际上对目前来说，实际上是发挥了作用，而且还会持续的这么进行下去。但是哈，谎话呀，早晚会被戳穿。你像我们在都是六，这个文革。这个当中出生的这一代人呢，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们都喊啊，毛主席万岁万岁。 对吧？就是毛主席死不了啊。结果到了66年，到那个76年的时候，结果毛主席死了。那当时很震惊啊，说毛主席会死吗？后来才知道啊，实际上都会死，都会死。那就是说这个谎话啊，不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但一旦谎话破灭了以后啊，那个反弹，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嗯，要听听这个邵明教授的这个看法，就是说说到这个，管控这个经济舆论，刚才这个恒清谈到就是说谎话，那想到了就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采取这种清零政策啊，对这个新冠病例还有死亡的数据的统计呢，实际上，是进行了操纵，纵容了就是说层层的这种谎报。那是不是就是觉得这种做法这有效果，就好像就是这3年做下来，现在觉得很有效果，就可以继续把这种做法发扬光大，现在发现这个延伸到管控经济舆论这个方面去了，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新冠当时的虚报统计数字，统计数字哈，这个在中国的官场是有历史的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嘛，叫做这个，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对吧？这个现在也是还是一个道理了。统计数字，而且这个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因为我也专门研究公众信息和经济的关系，在这个市场经济下和在这个独裁经济这个体制下，它这个各种不同的信息哈，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很有意思。你比如这个数字出关，有一个官后来他就一直谎报他当地的产值，他升得比较快，后来出了别的事把他抓起来，他就交代了，说我这个谎报的时候我都不把他写下来，上级来问我，我就给他大吹了一段，用口头吹，反正也没有记录，结果我就老升官。这个说起来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刚才恒清讲的，他谎言也能够说久了，人们就真信了，这就是所谓洗脑嘛，对吧？
嗯，
这就所谓这个叫做这个社会共识。哎，社会有了共识了啊，你这个像你这个年轻人不努力，所以不是什么这个就业不好，还有比如说更最大的是这个是共产党造成的最大的一个洗脑成果，或者说社会共识就是啊，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只有这个共产党能救中国，这个。民主在中国就坏了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就相信啊。但我想讲一个很具体的，就是说在这个以这个法规为本的市场经济能够运作的主要原因，一个它能运作很有效的原因，就是因为公众信息的质量比较高。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太想，没太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公众信息啊？公众信息就是经济数据指标、通货膨胀率啊、审计评级，这些得让人可信呢，对吧？你要不可信的话就不行了。那么在这个一个独裁和以关系为本的体系底下呢，这些都是不可信的。你包括当年李克强不是跟美国的这个外交官会面，他就说嘛，他说我都不相信这个我们自己的统计数据，我要看什么别的一些数据来验证。他都知道这些数据是假的嘛。在中国这个社会，所以你这个因为你市场信息，他现在你不让人说话，不让人说话的结果是什么？那你这个所有的这种公众信心就没有可信度，没有可信度，那就是小道消息横行，是吧？你比如买股票，你想买股票之前你怎么来取得你所需要的信心，决定买哪个股票？比如我问我的美国学生，我说看看公司年报，看看行业分析啊，在网上看就行了。我说你要去那个公司吗？他说不用啊。那我问中国学生说你这个怎么买股票，他说找内部消息，找有关系的人，不行得去看看那企业真的在不在，别到时候上当了。所以你像你第二种形式，这成本有多高啊，是吧？美国的公司年报就是数字，大家就看你数字就来决定买不买。中国的公司年报照片很重要，你说总裁出席什么活动，跟什么领导人握手，你看着这个都好像瞎扯，其实不是瞎扯，这些握手的照片就预示着这个公司在中国的地位啊和将来的这个订单呀、啊、是不是？数字那中国公司的年报数字谁看呀、啊、那反正没什么意义的。
嗯，
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所以你说他这个他以为经济信心只要训斥这些首席经济学家就可以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把这个 整个公共信息市场搞成这个样子，你就这个经济那就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市场经济靠的全是公众信息，你不可能是全靠底下的这个小道消息、中央文件的这个内部传达，或者说什么一定要到企业去看看才敢买股票，那你的成本多高。
嗯，
所以他这个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以为他在使这个舆论一致，实际上他从根儿上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啊，就是这个给这个大大的这个打垮。
嗯，刚才也提到啊，就是中国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经济数据啊，一直是持这个质疑的态度。刚才邵明都提到，就是李克强当时都对自己的这个数字都不相信。我想请恒庆先生说一说啊，这现在的这个中国统计数字是否有所改进，比以前更准确或者更科学一点了？
我想呢，技术上呢肯定是提高了很多。现在随着计算机啊、大数据啊，现在呢这个不断的这种发展，技术上呢应该是越来越高。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就能说这个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就更准确了呢？我想不一样，因为现在呢，这两个不能画等号。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政府本身就在主动的再去在 cook 这个，就是在这个造假。
嗯，
在具体的主动的哈，他是主动的去造假，然后呢去改变这个数据。这个呢实际上是有内生动力，刚才邵明也提到了哈，
数据出
关，关出数字。所以呢这个呢它本身就有原动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呢你要说这个技术改进了是不是就出好数据，未必，而且呢或者是一定不是。目前看哈，做要求呢这些首席经济学家，这些首席经济学家都是做投资的呀。他们要做经济分析，要对趋势要有所了解，才能够决定是投资啊还是撤资啊，对吧？但是呢他们说出的评论，他们说出的话呢现在被禁言，对吧？那些做专门做这个叫数字做调查的、做调研的 due diligence 的这样的公司，尽职调查的公司，他们现在被禁言，那你想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对吧？那就是说我想呢不能够说呢，说是这样的话呢就更科学了、更准确，技术上可以做到，但是呢内心呢不，内心正好相反。
嗯，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宣布说中国对2003年的 GDP 呢进行了修订，那修订后的 GDP 是人民币129.4万亿元，增幅呢是2.7%。那个刚才我们也谈到一点了啊，就是请邵明教授再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 GDP 的质量啊，中国的 GDP 的主要的这个是靠这个基本建设和出口的，消费支出占的这个比例很小。刚才我没记错的话，邵明说是39%的样子。那么作为这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的美国、第三或者第四的日本和德国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从这个 GDP 的质量的这个角度来比的话，这个第二大经济体有没有什么可比性？
中国的 GDP 的那个官方数字是不可信的，啊，你必须去到中国去了解，站在这个街上，站在到商店看看，你才能知道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因为它的数字完全不准确的，是吧？除了这个以外，你比如说中国如果按着购买力呢，就是中国的1美元比7人民币这个。由中国官方强行定下来的这么一个汇率啊，是把人民币低估的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购买力折算以后，中国的总产值实际上已经略微超过美国了，实际上它是一个第一大经济实体。这个在美国联邦中央情报局的世界信息网站上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折了换算以后它比美国大一点。这个是就说明中国的数据是不可信的。我就给大家讲，因为刚才恒星讲到，就政府的数据也不真实，所以政府如他就公开造假的话，企业说你都可以造假，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因为我几年前研究了几十万家中国企业，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数据它怎么造假？因为它这个 GDP， 你刚才讲到 GDP 造假， GDP 造假它一层层上来，首先企业报数据，报到这个县统计局，县统计局报到地区，地区报到省一级上去。所以如果在你就得考虑，如果企业的数据不准确怎么办？它数据，企业数据有些你可以改，有些你不能改。你比如说它报盈利是可以改的，盈利呢怎么给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怎么样计算我的应收账款？我如果应收账款我把它计算在这个盈利里的，我就盈利就高。如果说这应收账款还没回来，我就不能记。那么几个月，如果几个月还收不回来，是不是算坏账？这些我都可以人为控制，而且不犯法的，是吧？所以我就可以真正的在那儿这个改数据的哈。那么好了，所以中国的盈利为什么不可信？我用了几十万家中国的大企业，发现他们的盈利率都是0%到1%之间，这不可能的，很低，但是都是正的，没有负的。那我又做了一些访谈，后来我就发现，企业说我要报太高了，我得交税啊。他说我要是亏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亏久了，他就税务局来说来查的，说你怎么老亏啊？老亏你还经营什么呀？他又怕被查，所以最保险的就是报这个0%到1%之间的这个那么点盈利就好了。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呢？也很简单，它有些数据企业不好造。你比如说现金流你不能造，或者说你不好造，因为你现金流你得真的有钱啊，你或者有现金，你或者你有银行的那个账，我能查出来。现金流从长期看就是利润，所以呢，你要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所有的公司就是报表，你拿来就画一个图表，现金流和它的利润就是一个45度的斜线，两个是一对一的，中国的这两个毫无关系，现金流比较真实，现金流有正有负，有高有低，利润都那么点儿，它不就作假吗？它这样作假出来的产值也作假吗？所以中国的数据是不可信。
我们差不多也就是有2分钟的时间啊，最后请，恒清先生的来，就是这个问题，对中国的这个 GDP 啊，这个和现在作为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和这个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还有啊，现在是日本或者德国第三和第四经济体这个 GDP， 从这个 GDP 的质量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可比性？
好。一个政府的存在啊，重要的是要服务于他的国民，这一点啊，应该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在追求的这个经济发展，那追求 GDP 的这个用 GDP 来衡量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话哈，那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什么呀？就是居民的消费，国民的消费占比到底有多大？哎，大了，原则上呢，就是以民为本，以真正老百姓的福祉为本。那刚才呢，其实邵民呢已经提到了哈，现在呢，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它呢 GDP 当中的这个消费占比是多少呢？是98.强，就是接近68%多，接近69%。但是中国是多少呢？是37%多一点。所以呢，这一点啊，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呢，比较下来哈，实际上哈，在这个除了中国，还有这个卡塔尔、新加坡、卢森堡、爱尔兰等等国家哈，他们的居民消费占比都是在40%以下，而这个像日本、法国，包括俄罗斯、越南、印度哈，他们的这个消费占比哈，都是在50%到60%之间，在 GDP 当中。但是另外一个集团呢，就是美国和英国。还60几个国家，他们的居民最终消费啊，占 GDP 的占比都是在60%到80%以上，所以呢，你这样看起来呢，这个国家哈、啊、是以民生为本，还是以这个经济数字为本？最后呢，这个去维护这个政权的稳定性，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呢，不一样的。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绍明和李恒星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纵深视角，我们将播出年终的特别节目，带您回顾2024年纵深视角的精彩的片段。欢迎在美东时间12月28号早上8点钟准时收看。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